今天要继续的讲谦卑哈，继续讲谦卑。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旧约两段圣经八百六十五页第七节，第六节到第八节。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谢谢。还有第十一节、十二节，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都像羊走迷哦，个人偏行己路。好，那我们像一个很愚昧的羊，每一个人都走迷了，偏行自己的路。好，那主耶神赐下救恩来，怎么样的救恩呢？就是，他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像一个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好，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好，那然后讲到说，他这样子的受鞭打、受欺压，好，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着我们的罪过。好，就是讲到说，我们主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做一个被欺压、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羊羔，好，那为了拯救我们这个迷失的羊。好，讲到说这个十一十二节讲到他说，而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好，我们需要认识这位羔羊，这位羔羊，柔和谦卑的羔羊。因着真实的认识他，我们也得称为义。好，然后他讲到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就是讲到主耶稣谦卑自己赐下这个救恩，谦卑自己成为罪犯，谦卑自己成为被宰杀的羊，好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好拯救我们这些走迷了路的迷失的羊。就是耶稣他借着谦卑把救恩带给我们。好，那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278页，两段圣经278页，第五节到第八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许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谢谢。这里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 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强夺的哈，在原文就有那个恋爱不舍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就是跟神同等，他不会一直要好像抓住这个跟神同等的地位，恋爱不舍，不舍得放下，他不是，他就是他不会这样要强夺住这个他跟神这个同等的地位，他反倒虚己。反倒虚己，这个虚己呢，在英文里面就是说 make himself of no reputation， 好 ，make himself of no reputation， 好，使他自己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名誉可言，好，没有任何的尊荣，没有任何的声望，好 ，no reputation， 没有所谓的名誉可言，他反倒虚己。他本来是跟神同等的，好，本有神的形象，跟神同等，可是他不抓住这个同等的地位，他反倒虚己，使自己 no reputation， 好，然后他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那既有人的样子呢，他就自己卑微，这个自己卑微就是他是主动的，主动的自取的，自己取一个卑微的形象，卑微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就是借着他的完全的谦卑，把救恩带给我们。完全的谦卑自己。好，在以赛亚书53章那个地方有讲到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那个小字说，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他就是这样存心谦卑，存心顺服，反倒虚己，好，就是存心自己卑微，他就这样借着完全的谦卑把这个美丽的救恩带给我们。所以呢，他也要我们借着我们的谦卑把救恩带给别人。好，那有一位姊妹哈，她有一天她把她就发福音单张给一个男士哈，那个男士呢拿到那个单张呢就这样呸哈，就吐了一口痰在那个单张上哈，然后就这样揉一揉就把丢在地上哈，那这个姊妹呢就把它捡起来哈，然后就插在她美丽的旗袍上。把那个痰就插在自己美丽的旗袍上，好，然后他就说，对那个人说，对不起哦，我不知道这张单张哈、哦、会令您生气哈、哦，那我换另外一张给你好了，好，那结果呢，那个男士呢，他吓了一跳，好，他吓了一跳，然后呢，他就说，我就要原来的那一张好了，好，我要原来那一张，然后。这个男士就信了主，好，他就信了主。基督徒真实的谦卑会叫人吓了一跳，就谦卑可以产生救恩，借着我们的谦卑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借着我们也虚己，因为这位神的儿子他就是虚己，然后我们才找到那个真实的我。是神儿子的我，那今天他要他的百姓也是这样的虚己，借着谦卑把救恩带给别人。Martina 他跟我说哈，他说他以前跟那个敏文在同一个办公室，好，那时候 Martina 还没有信主，好，那敏文曾经邀他去教会，那 Martina 他说我这个人是。哪里是人家邀得动的哈？啊，跟我讲福音啊，我连变都懒得变，哈。那他说，可是呢，他发现怎么会世界上有这么呆的人哈？就他从敏文的身上发现他怎么会这么呆哈？所有吃亏的事他都会做，哈，他不会争什么，也不会埋怨什么。好，就是很甘愿的去做一切的吃亏的事。那他跟马蒂娜呢，同时做一个工作，好， 做一个工作，那老板分下来给他们两个同时做一个工作。那 Martina 呢，如果遇到很难做的哈，这个很麻烦的哈，他不想做的呢，他就会找敏文做哈，因为反正他就是很愿意吃亏嘛哈，就让他吃一下哈。那敏文呢，他就什么都愿意做，就甘心的做哈。那马天南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怎么会世界上有这么呆的人这样子哈？那可是呢，敏文就是一直对他非常好，哈，像这个马天南那时候要考试，哈，那他就晚上需要留在公司哈，留在公司读书啊。那时候他没信主，胆子很小。他留在公司读书呢，他就会觉得好像有鬼一样哈，这样。可是呢，敏文就留下来陪他读，好陪他读。只要他没有聚会的晚上，他每天都留下来陪他读。好，那马蒂娜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好，他说：“哦，那个，他说是耶稣要我这样对待你的。”好，你信主以后你就会知道了。好，这样好。那然后他说这样子，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哦，很长的一段时间。好，那有时候马蒂娜教敏文一些程式，哎，怎么他还不会？马蒂娜就会很不耐烦哈，就会比较凶的口气哈。那可是敏文就是一点都没有什么样，就是接受。那马蒂娜反而不好意思，反而就不好意思。可是要他说对不起，他又说不出口。他说我那时候没信主啊，我对人家说对不起，我哪说得出口啊？好，那可是就会有一点尴尬。好，那敏文就会对他更好，更好，就是给他台阶下。好，他知道他好像知道错了，可是很不好意思。好，那敏文就对他更好，让他有台阶下。他就是这样子，经过半年多，马蒂娜主动说：“我想跟你一起去教会。”主动的说：“我想跟你一起去教会。”那我听了他的这些见证，我很受感动，就是因着敏文的谦卑，敏文的屈己，就赢得了一个骄傲的人来信耶稣，而且都没有想到有一天居然还当了传道人。所以接着敏文的谦卑赢得了一个人成为传道人，一个怎么样都不肯去教会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传道人。这就是主耶稣他借着他的虚己谦卑存心顺服，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样子，给人感觉觉得怎么这么笨这么呆，可是产生了一批新的族类，他要我们这批新的族类也借着我们在地上让人觉得好像很傻很呆很笨，好，那可是呢可以拯救人。那马蒂娜他说他后来才发现敏文并不呆，他发现他蛮聪明的，他只是甘心拣选吃亏的事而已，他不是呆的，他不是笨的，只是他甘心去拣选这个吃亏的事，只是他不愿意去争，不愿意什么就在那埋怨。就是这样的生命换得了另外一个生命。所以当马蒂娜来到教会，他羡慕的就是这样，内在生活就是这样，叫我们过一个完全谦卑虚己的生活。内在生活就是让我们把这位羔羊高举起来，让羔羊你的生命从我身上彰显。那所以一个人你过内在生活，你就不知不觉一直在散发出神救恩的馨香之气。所以当你带领人来到教会，你带来的他不是只是想来教会得着这个有好吃的东西啦，得着一些友谊，他不是，他就是羡慕要得着这样羔羊的生命。 最谦卑可以把救恩带给别人，谦卑可以把救恩带给别人，这是神的儿子走出来的一条路，让我们看见谦卑是最大的力量，可以使一个骄傲的罪人整个的改过来，得到拯救。那有一位太太，有一位姊妹，那她的先生呢常常喜欢贬损她，好，她先生例如她在教她的孩子功课，教她孩子英文，好，她先生就会说，哎呦，你的英文发音都这么不准，你还要教女儿啊，好，那要不然就是说他在教女儿数学，哈，他就说，哎呀，你这个数学，你头脑这么笨的，还能够教数学啊？好，那他说以前的他呢，他就会说，那你来教好了，好。可是呢，他开始过一个内在生活，开始花时间等候神。他刚开始也是这样，就是说你来教好了。可是呢，当他隔一天等候主的时候，主就会光照他。好，主就教他说，下次你的先生在这样的时候，好，你不要用这种话回答，好，那你就要对你的女儿说，好，他说，哎呀，你看，感谢主，好，给就是让你爸爸英文这么好，好，而且及时的纠正我，好，否则我看我都把你教错了怎么办，好，他就这样哈，那例如如果他的先生哈，他先生就是很喜欢贬损他，有时候就说，哎，你的头脑实在很笨啊哈，那他说以前呢，他那种防卫心呢，他就会说，那你的方向感也不好啊，哈，就我们人常常是这样的哈，人家说我什么，我就把他攻回去哈，这是罪人的正常表现。好，那可是呢，当他过一个内在生活的时候，他说主就光照他，好，就说哈，哎，下次你先生，就说你先生不管怎么贬损你的时候，你就赶快把他抬起来，好，你先生损你的时候，你就称赞他，好，那所以他先生下次又说他这样的时候，啊，他就说，哎呀，感谢主哦，神好爱你哦，哈，他先生说他很笨，他就说，对呀，神知道好爱你哦，哈，给你这么好的头脑，哈，否则我们家的账怎么办呢，啊？哈，好，我们的家的账如果我来管，都管得一塌糊涂，哈，就是你这么聪明，这么好的头脑，好，可以把我们家的账管得好，好，那，他的先生呢，哈，如果挑他的毛病，就是每一天的生活，他的先生就是有那种处处就挑他毛病，贬损他的那种一种性格这样哈。那他说他先生挑他毛病，哈，然后他就说，谢谢你啊，及时的纠正我，哈，否则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哈，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哈，如果下次还有哈，请你马上再告诉我，谢谢你，哈。他就这样对他先生说，好，那他先生呢，最残酷的就是会挖他的疮疤，好，因为这一位姊妹呢，她是以前，这是她第二次的婚姻，好，那她第一次的婚姻呢，因为那个儿子哈，五岁的时候，哈，同学的那个生日 party。好，然后儿子去那个朋友的家，好，那结果呢，那个被淹死在游泳池里面，好，那他孩子不会游泳，好，那不晓得就是那一家的女主人呢，就是说他孩子喜欢游泳，也他自己的孩子喜欢游泳，所以也帮他换上一个游泳裤，然后孩子们就在游泳池边玩。而女主人忽然间说缺个什么水果还什么东西，想要出去买一下，结果没想到她的孩子就淹死在游泳池里。好，那从此呢，这个就成为他们夫妻常常吵架的原因。好，先生就是老是怪她，就是你没有把孩子照顾好啊，孩子才会淹死啊，就是这样子。好，那后来他们就离婚了。好，那离婚了呢，那他这个第二个丈夫呢，是在这个姊妹，他那时候都还没有信主，好，那这个姊妹呢，那时候还没信主，那他呢， 做生意就做得非常腾达，好，等于像百万，就是百万富翁啊，好几栋房子。好，那这个第二个丈夫呢，那时候就是来到他那里哈，然后就是一直对他非常好，非常好，好，然后他就跟他丈夫。就一直追他了哈，追他呢，那这个他就告诉他说，哦，以前我就是这样哈，所以离婚哈，然后这个男的就说，哦，这个人真是狼心狗肺哈，只是因为这样就离婚哈，他说我就说像我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哈。那就一直追他，所以这个姊妹呢，后来就嫁给他，而且呢，他就卖掉房子来帮助他完成学业，好，完成学业得到了一个医学博士，就成为医生，好，那成为医生以后呢，他们就他的工作在另外一州，所以他就搬到另外一州去，搬到另外一州，所以他的工作全都没了。好，就为了先生，为了这个第二个先生，所有工作都没了，然后就是在这边，然后他的先生就说，那我现在当医生啊，你不必上班啊，哈，就帮我生孩子啊，就他又生，好，已经是生了一个女儿，他前面已经三个了，三个死掉一个，好，所以生这个已经是第四个，第四个女儿呢，那然后。后来他已经这个不能生孩子了，结果现在这个先生呢就一直要他给他生个儿子，好，那他说我现在已经没办法生啦、啊、好，他说那你没办法生，我就去外面找别的女的要帮我生儿子，好，那就是为这件事常常的贬损这个太太，好，那你看这个是多大的伤害，多大的伤害，好，那可是呢，他先生就最可怕的就是挖他这个疮疤，就说你要不是个好太太了，哈、哦，就是偷懒，哈、哦，没有给我多生几个儿子，哈、哦、啊，那时候要你生的时候不给我生儿子，你看现在我就没有儿子，哈、哦，就是这样常常的这样说他，那这种呢，每次说他就会很痛苦。因为这是他最深的伤痛，这样给他揭疮疤。好，那可是呢，神，他以前呢，就每次先生这样挖他的疮疤的时候，他就会说：“你以前跟我讲什么话？你怎么样？你现在这样子哈？”可是在他等候主的时候，他说主就跟他说哈，说你先生会每一次都这样子的贬损你，挖你的这个疮疤，就是因为他也有伤口。好，你要安慰他，好，你要安慰他，好，他说这个是他头脑怎么都不会想到的，可是当他过一个内在生活，神会告诉他说，他会每一次要这样伤害你啊，别人，因为他自己有伤口，所以你不要老是要给他顶回去、伤回去，他说你要安慰他，好，然后主就教他这样讲。好，那所以他先生下次又这样挖他疮疤的时候，好，说你就是不是一个好太太啊，哈，怎样哈，啊哈，那他就说，对，我过去真的是很自私，哈，我没有多多的为你着想，哈，在我还能够为你生孩子的时候，我没有多为你生孩子，哈，我真的是很自私，很对不起你，他就这样跟他先生讲。就他先生就瞪大了眼睛，吓了一跳，好，吓了一跳，好，那他先生呢，就有时就会说，你以前呢，先生不要你呢，就是因为你儿子没有照顾好，所以儿子才会淹死，好，我当时呢，就是太傻了，哈，居然会娶你，哈。好，所以现在你看，害得我也没有儿子，好，就是讲一些很歪曲事实的话。那这种是一种很大的伤痛，可是呢，他就因为神教他说，每一次他贬损你，你就把他抬起来，就把他称赞，好，说他的优点，好，就这样把他捧起来， 好，所以他说他就说他先生这样说他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讲得非常对，好，我实在是罪人中的罪魁，好，我那时候就是没有信主，好，所以不懂事，好，这样子就是嫁给你，害得你现在没有儿子，好，好，他先生贬损他什么，他都接受下来，然后说都是我真的就是这么自私，这么不好，我真的是罪人中的罪魁，好，都是我害了你。完全事实不是这样，可是他就这样做。那他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他说他真的是流着泪，好，流着泪，好，就是顺服神而在那说。可是呢，当他越做了呢，好像神就越成为他的智慧，越成为他的智慧，然后他就说的越自然，真的从心里面这样说，谦卑自己下来，就是顺服神这样去说。好，结果当他这样说了以后呢，他先生吓了一跳，他先生就变成说，其实也不是都是你的错了哈，其实也是你先生不好了哈，你先生实在是不对了哈，好，什么，他就变成讲另外的话了。那每一天一直发生，一直发生，那个贬损的事呢一直来，可是他就一直谦卑下来，然后一直这样说。刚开始说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呢，那个己呢都是骄傲的，每一个人的骄傲都是一样的。好，龙教授有一次说你们的老我跟我的，你们的老自己跟我的老自己都是一样大的，一样大，一样坏的。那我们的老自己呢，就是最在乎我的尊严，我的尊严，我的面子，这是不容许被伤害的。任何人想要伤害一点我们的尊严啊，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刺回去的。所以刚开始他那样做的时候，他真的是流着泪，那个里面在流血，里面好像在淌血，这样在说。可是呢，当他说了以后，他里面就有一个更大，有一个释放。下次又这样谦卑下来，又这样说的时候，又一个更大的释放。所以他现在，每次他现在又任何生活的细小事，他都可以贬损他。一贬损的时候呢，他就这样去说他，去高举他的时候呢，他说完以后，然后他谦卑下来，这样把他称赞了，就堵住了他先生的口，然后他就到厕所去，就说：“耶，感谢主，我要得胜了。”你看，这就是神的救恩，多么奇妙！神要我们谦卑自己，好救我们脱离我们那个骄傲的己。我们被我们那个骄傲的己已经辖制得太厉害了。所以任何人的一个眼神，好，一句话，我们那个己马上就受伤，就流血了，就整个难过的不得了。我们被这个己已经捆绑的太厉害了，使我们这个人没有自由，像被囚禁起来一样。我们这个己被关在监牢里，我们的我被我们的老自己囚禁起来，使我们不得自由。任何人一句话，一个眼神，马上我们就躺在床上，今天不上班了，我心情不好，我也不赞美了，我不想跟人家讲话。为什么？因为人家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就是这样，不够尊重我的己。那可是呢，神救我们脱离这个己的方法，就是叫我们，就是借着别人来贬损我们，来贬损我们，来伤害我们。然后呢，如果我们把它伤回去，把它刺回去，我们一直防卫心啊，我们那个己永远这么大，而且不但己那么大，而且那个己变成是一个受伤的己，那个受伤的己更是不能被人家摸一下了，摸一下就啊大叫，快发疯了。经不起一滴滴的摸，一滴滴的碰。那神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怜的生命， 怎么救？就是这样来救，接着被贬损、被伤害，然后你低下来，两种反应，一种反应你继续防卫自己，你那个己就越来越高大，越来越高大，然后呢，越高大就越容易被建设到。那如果我们谦卑下来，把别人那个要伤害你的，去把它捧起来，去把它捧起来，称赞他，去肯定他，去尊荣他，你发现我们这个己就一直消失下来，然后这箭都射不到，因为那么低嘛，都匍匐前进的，所以箭都射不到。这就是精兵，神国里的精兵就这样匍匐前进，射不到，他就不需要整天都要请人家 counseling， 整天都要吐苦水，因为动不动又受伤了。他不需要，他可以一直的匍匐，而且一直前进。虽然刚开始匍匐前进会流血，对不对？摩擦会流血，伤。但是呢，越来越来，这个长出皮越来越厚，越来越厚，不会流血，可以一直往前进，爬得越来越快。神国可以在我们身上一直往前。你看那么奇妙，他是被贬损的，可是呢，每次被贬损，他就更低下，然后把对方捧起来以后，然后呢，他就到厕所去，他整个要呼喊，感谢主，赞美主，我又得胜了，我又得胜了自己，是吗？他说，主啊，我又胜过了自己，而且他在里面欢呼，都怕他先生听到，他赶快冲水马桶，让那个水的声音掩盖过他那个要欢呼的声音。太奇妙了，如果你愿意这样一直虚己，一直虚己，你会发现你的心灵就强健起来了，你的心灵就强健起来了。这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而且不但你得着拯救，救恩在你身上产生全能，而且救恩也产生在你的仇敌身上，救恩也产生在那个一直要伤害你的人身上，一直要贬损你的人身上。你知道吗？每一次他先生贬损的那个点呢，他这样接受下来，从此这一点他先生不会就不再说了。以前他每次就说你才是，他就一直跟他讲理哦，他先生就继续说继续说，对不对？可是他现在接受下来，从此这一点他现在就不再说了，没话可说了。因为我已经觉得说，对，我真是罪魁啊，都是我不好啊，我自私啊，好，但是所以他现在就没有再说了，然后又开始挑别的点，又开始挑别的点，可是一点一点他就这样一直得胜。弟兄姊妹，这就是承受产业，你就把仇敌当卤物吃下去了，你就越长里面的人，里面我不是说老自己哦，是里面的人就一直长大起来，长成基督的身量，长成柔和谦卑的羔羊的形象。太奇妙了，这就是神的智慧。这个骄傲的世界，只有借着羔羊的谦卑可以来拯救，只有耶稣的谦卑可以来医治这个骄傲的世界。主耶稣升上了高天，赐下圣灵，把这个柔和谦卑羔羊的灵，却是得胜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要使我们借着这个谦卑的灵，羔羊的灵，把救恩带给世人，能够救世人脱离这个骄傲的世界所造成的败坏。所以我们基督徒，无论你在家里，你在办公室，你在学校里，或者你在街上，我们都应该借着彰显羔羊的谦卑，好赢得更多的人来归向主。 这个罪恶的世代，只有羔羊的谦卑才能够使那些刚硬的、心里冷漠的、这些骄傲的心受感动，知道吗？骄傲使我们的心刚硬，使我们心冷漠，可是只有羔羊的谦卑能够使这样 的心，刚硬的心受感动。可是当一个人我们刚开始要谦卑的下来的时候，那也许我们会因着谦卑而被人家误会，被人家瞧不起，人家会觉得就像敏文嘛，哦，被马蒂娜觉得好呆哦，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呆的人，哦，专做那个吃亏事，哦，专选那个吃亏的来做，很爱吃亏啊，好，就让你多吃一点，对不对？每次当我们谦卑的时候， 很可能你的同事会这样对待你，你的家人会这样对待你，好，但是呢，你在那持续的彰显，持续的彰显羔羊的谦卑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基督谦卑的荣光、谦卑的能力、谦卑的美丽就会彰显，周围的人就会惊讶，那个生命的光会照进他们的里面，他们就会来救这谦卑人所发现的光辉，世人会来救这些谦卑人所发现的光辉，这就是救恩，而且是可传递的救恩，可传递的救恩，就是因着像敏文他的谦卑，他赢得了马蒂娜，所以马蒂娜她现在也借着她的谦卑又赢得别人，就是像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我们以前新竹有一位弟兄，那他在那个公研院的一个单位里面当经理，那他对待人常常就是很谦和，所以他带了办公室很多的人来教会，那当他们信主了以后，他们就告诉我，他们就说这一位弟兄非常的谦卑，虽然他当经理，可是他就是这么谦和，所以他赢得了他的属下的人来归向基督。我们要赢得我们的家人信主，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孩子，我们不是说你们要信耶稣啊，你们要信耶稣啊，你们不信我会很生气的，这都没有用的。你只有借着你的谦卑，才会吸引他们要来信耶稣。所以我认识有好多太太，她说她本来在家里啊，都是做王啊，可是她一进入内在生活了，她说她就变成羊了，变成羔羊。本来在家是做狮子啊，做母老虎的，可是呢，一进入内在生活，哇，就变成小老鼠了，变成羔羊。可是就是借着这样，然后才赢得家人一个一个的信主，这就是神的救法。如果你说哦，我信主了没问题，因为我在家都做王的，我在家是母老虎，但是我的亲生我的孩子都听我的，我回去叫他们信，他们就一定会信了，因为他们都怕我生气，对不对？你要继续用以前的方法去赢得他们，那是不可能的。救恩就是只有借着虚己谦卑的路才能够拯救别人。每一次我们谦卑下来，我们就让救恩的美丽一直彰显出来。有一位那个有一位姊妹哈，那她呢生了一个孩子，她有两个孩子哈，那老大呢是一个小儿麻痹，而且低能儿，哈，小儿麻痹而且有智障，哈，那他看字，他可以看第一行，一下就跳到第四行， 第二、第三行就都没看见。好，那现在已经15岁，那这个妈妈呢，她开始过内在生活以后，这个孩子就开始改变。好，但以前他没有过内在生活的时候，他会常常对这个孩子很不耐烦。为什么？因为你另外一个孩子那么聪明伶俐，好，可是这个孩子呢，就是一直教就是不会。好，那因为他生产的时候不知道那个怎么样，那个孩子的脑部被压到里面，不知道缺血缺氧还是怎么样，所以就变成智障。好，那已经初中了，老师说他只能差不多小学三四年，只能读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的功课。好，那在那个特殊儿童班。那这个姊妹呢，就是有时候教这个孩子会教得不耐烦，就会对他口气很不好，或者生气，或者骂他一顿。好，虽然是自己孩子，也知道他智障，但是呢，你每天要跟他相处，真的实在是没有那个耐性。好，那你另外一个孩子就会，就是不知不觉会比较喜欢他一点。好，可当他开始过内在生活以后，他就改变了。他就更有从神来的爱、眼光、耐心来对待这个孩子。好，那他就知道这个孩子是尊贵的，他就不再以孩子的成绩高下来欣赏孩子，孩子的聪明或者不是那么聪明来评价孩子。而你会发现，这个智障的孩子，他就会去欣赏，哎，这个孩子呢？他虽然这个智障，但是呢，你看他到15岁了，他不会有那个青少年的那个任性，好，发脾气，好，他就会去开始欣赏孩子的生命，好，他会去，他的当他开始过内在生活，他的那个眼光、价值观就不一样了，欣赏的就不一样，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好，我们的一个弟兄。哦，他就是要觉得以收入的高低，哈、哦，工作好工作这样来评价自己的身份，对人家这个收入比较低的就有不知不觉会有一种瞧不起。但是你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生活，你就明白什么才是尊贵的，有神儿子的谦卑的生命才是尊贵的，薪水高低职位没有所谓贵贱的。那所以这个妈妈她的开始过内在生活，她的眼光就改变了，她的价值观就改变，所以她就开始会去欣赏这个孩子的尊贵，然后用神的爱来爱他，来欣赏他，来教他。好，然后呢，他们教会有另外一个姊妹也是过内在生活的，就开始教这个孩子说，你要他说这个另外一个妈妈呢，她在亲近主的时候，哈，亲近主的时候，主就给她一句话，哈，说要教这个孩子说主啊，他就教这个孩子说，你每一天就宣告说，主耶稣把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赐给我，这样子。好，那他的爸爸呢，本来以前也是非常骄傲的，好，那信主很多年哈，在教会也很有服事，好，然后就是主日崇拜完了就去打高尔夫球啊，哈，就是过一个这样子的我就想好像那种贵族的基督徒生活。可是呢，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就开始谦卑下来。而且这个爸爸也开始过一个内在生活，开始过一个内在生活。所以当这一个太太呢告诉他，哈，说叫他要这个教孩子这样哦，这个爸爸马上开始做，去找那个英文的写的很大字的贴在墙上，教他孩子每一天念，哈，主耶稣，你赐给我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每一天就这样宣告， 那他开始进入这样的内在生活，这样追求，不过才一年多。可是你知道吗？这么一年多了，这个孩子开始改变了，那么奇妙。他现在妈妈居然教他初中的数学，他可以做了，他会做，都可以做出来了。而且呢，现在居然得满，全部都是 A， 每一科都是 A。当然他还是特殊班里面的 A 啦，可是每一科都是 A， 是吧？而且居然报纸把他的这个都登出来，他妈妈都不知道，他妈过一个内在生活根本都不在乎这些。可是人家来跟他讲说，哎，你知道吗？报纸登你女儿的事，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现在可以都得 A 呀，那么奇妙，那么奇妙。那我就是想到谦卑呢，就是接受神所给我的孩子，接受神给我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孩子，我就接受神给我的孩子就是最好的。好，谦卑就是接受我的缺失，像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太太，他接受他先生不管说他哪些缺点哪些缺点他都接受。谦卑就是接受我的缺点，我的不完全，不要再防卫，不要再抗拒，不要再排斥。你这样谦卑下来，你就不但你得到拯救，你就发现你的孩子也得到拯救，你的先生也得到拯救。你试试看，如果你有一个很骄傲的老板，你就开始一直用谦卑来对待他，你的老板就会得到拯救，你自己先得到拯救，你不再是去上班每一次都苦哈哈的，因为你谦卑下来了，你就不再苦哈哈了，你就知道每一次我又得胜了，又得胜了这个己，主耶稣又得胜在我身上。而当你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会赢得你的老板。神就是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因为神的儿子他借着虚己，虚己反倒虚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把美丽的救恩带给我们，来救我们脱离撒旦所带给我们的那个骄傲的毒气，来带进他谦卑的国度。所以今天神的国怎么扩张，就是借着每一个神的百姓在遇见每一件的时候虚己， make myself of no reputation， 每一件事发生的时候使我自己没有地位，没有声望，没有名誉，就是虚己。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救恩的能力就开始产生在我们周遭的人。那一位被先生一直贬损的太太，她告诉我，她说以前先生每次贬损她，或者说她缺点，说她的不完全，她越遮盖越保护自己的错的时候，哇，撒旦就越攻击。可是当他开始去赞美他先生，安慰他，讲他的好处的时候，哦，他就发现他越来越释放，越来越喜乐，越来越刚强，越来越不容易受伤。神的救恩就越来越成全在他的身上，而那个救恩就会开始坐在他的先生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谦卑何等重要，谦卑何等重要。如果我们要更多的经历神的拯救，我们渴望主啊，借我赐恩福，借我能够更多的拯救周遭的人，那我们就是要每一件事来了使自己没有 reputation， 使自己虚己下来，自己卑微。主耶稣就这样，以赛亚书那里讲到， 他在受欺压的时候是这样的不开口，那里讲到他自己卑微，受欺压却自卑不开口，自卑不开口。那求主帮助我们，要来渴慕主耶稣这样的谦卑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好让他的救恩可以借着这一群谦卑的百姓一直的彰显，一直的拯救这个骄傲的世界，借着我们的谦卑可以医治我们那个骄傲的家庭，医治我们骄傲的丈夫、骄傲的太太、骄傲的孩子，借着我们的谦卑可以医治我们骄傲的老板，可以医治我们骄傲的属下，借着我们的谦卑可以医治这个骄傲的世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388首颂赞诗选388首，我愿成为无有。你知道我刚刚讲的那个妈妈，她有这样的一个智障的孩子，她受尽了许多的羞辱，受尽了许多羞辱，那可见你就可以知道她里面有多少的伤害。可是当她开始过一个内在生活，愿意谦卑自己，她从那些伤害里出来，她不再觉得受羞辱了，他不再以孩子为耻了，而现在可以以孩子为荣。他觉得这个孩子可以到15岁，不像其他的孩子那么任性骄傲，好那样的这个青少年的那一种脾气，他以这个孩子为荣。好，而主耶稣也一直的拯救这个孩子，主耶稣要彰显他的荣耀在这个孩子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觉得什么事是叫我们那么受伤、那么受痛苦、那么刺伤的，你就用谦卑的方法去得胜。神的国是建立在这羔羊的谦卑、羔羊的爱，所以我们要赢得别人，就是借着谦卑，借着谦卑。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愿成为无有。To be nothing, to be nothing。 Thank you.